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我们共同在线来敬拜他。今天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刚才唱“求永生的灵来复兴我们”，虽然我们在线，但是神的灵不受限制，他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所有在线的众弟兄姐妹共同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蒙恩得救，并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崭新的生命、崭新的使命。我们人生在世一生，要不断的敬拜你、爱你、侍奉你，也要传扬主耶稣宝贵的福音。愿永生神的灵当年怎样复兴历代教会众圣徒，如今在这末日也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年长的、年轻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末日被主复兴、为主而活、传主福音。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来分享家庭与教会的生命之道。讲到家庭与教会的生命之道，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知道什么是家庭与教会的生命之道。我相信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我们需要通过神的生命之道来超越、来得胜。我相信大家非常想知道这样的生命之道。那到底什么是家庭跟教会的生命之道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25节。大家如果有纸板圣经或者电子版圣经，请你翻开跟我一起看，我会读，请大家看。在我读的当中，请大家留意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些笔记。我等一下会回来重点讲述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词汇。以弗所书五章22到25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大家看到什么？请问大家看到什么？如果是太太，如果是妻子，你们可能看到爱，你们想要爱，所以你们可能会说：“哎呀，老公啊，先生啊，你看圣经讲了。”丈夫要爱妻子，牧师又讲了，要爱，要爱，要爱，你就是缺乏爱。现在听见了吧？要爱我，要爱这个家，你就是缺乏爱。如果你们是做先生的，可能听到这段经文以后，这段讲的太好了，神的话太好了，妻子要顺服，顺服，顺服，就是不顺服。我今天很需要顺服，太太啊，听见没有？牧师又讲了，圣经也讲了要顺服。如果我们彼此都是从对方想要爱、想要顺服，我们只活出了生命之道的一半，一半，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所以生命之道没有办法完全活出来，这就是今天家庭与教会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今天我要讲的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所讲的家庭与教会的生命之道在另外一半，请大家注意我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对妻子来讲有两个关键词，有两个条件词，大家看到没有？如同，如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第一个如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第二个如同，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个如同。第一个如同乃是说， 基督是太太，是妻子的主，是他的掌管，是他的头。第二个如同乃是说，教会所有的人都在基督底下，基督是教会所有人的头，包括所有的妻子，也包括所有的先生丈夫。第一个如同把妻子放在主的底下，基督底下，第二个如同把教会所有的人放在基督的底下。所以当太太问为什么要顺服先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但在基督的底下，教会所有的人都在基督的底下，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对丈夫来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不但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样就把丈夫先生的爱置身于基督对教会的爱，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会的生命之道，另一半丈夫妻子走不下去的另一半生命之道，乃是基督的生命之道。基督的生命之道进一步说，乃是基督的爱与顺服之道。因为基督爱教会，这是基督的爱。什么样的爱呢？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这么重要，以至于他要上升到教会，上升到基督与教会，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呢？很多人不明白，我以前也不明白，为什么家庭关系要上升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以至于被定义在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之中呢？这是我以前不明白的事情，所以我跟太太的关系也不和谐，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我们在教会事工服侍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关系有问题，有一些处于离婚的边缘，有一些离婚了，有一些现在正在经历很大的挑战。当我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辅导夫妻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所有这些有问题的家庭，有问题的夫妻，他们在教会是不固定敬拜的，或者说在教会没有委身的，或者说在教会没有很好的彼此相爱，没有很好的彼此顺服的，不固定参加团契敬拜祷告服侍，也不奉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的教会表现反映在家庭里面，就是不和、争议、离婚，这样的事情见到许许多多。当然我不是讲家庭关系都不和谐，但是我讲在教会夫妻关系有问题，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不好好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的时候，在家里面一定是不和谐的，在教会不和谐，在家里面是一定不和谐的，是有问题的。反过来，在教会里面好好彼此相爱的，在家里面应该是相当好的，应该是相当好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就要分享为什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决定了、影响了，甚至定义了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爱的关系，先生与妻子，妻子与丈夫的这样的关系呢？我们从下面的经文继续来看，在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经文告诉我们，夫妻关系上升到教会关系，其中是一个极大的奥秘。31-32节这样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注意，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原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当然我认为是两人的身体肉体成为一体结合嘛，我们才能生育出可爱的宝宝来。我不明白这为什么是预表教会与基督极大的奥秘， 所以现在我回到这段经文，再次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亚当夏娃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婚姻关系是教会与基督的奥秘。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神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夏娃，肋骨处于亚当的胸，处于心脏的部位，代表他的生命，代表他的爱。夏娃的被造实际上已经显明了，在这个婚姻当中，亚当对夏娃的关系乃是生命的关系，因为出自他的生命。其次，非常重要，其次是舍己的，舍命的，因为肋骨出自他的生命，他要舍肋骨，舍他的生命，舍他的爱，才能得到夏娃，才能得到配偶。这是在夏娃被造当中，神要让我们看到的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一点，乃是对亚当来讲，首先是舍己的爱，他要有舍己的爱，才能得到这个配偶。对夏娃来讲，因为夏娃出自亚当，夏娃的生命出自亚当，所以夏娃需要回到亚当里面来，才能够合而为一，才能领悟领受到他生命的真正意义，他存在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亚当的肋骨，夏娃不会存在。如果夏娃不回到亚当的生命中来，夏娃的生命，他的生命意义没有办法完全。换句话说，如果夏娃不顺服回到亚当里面来，他的生命是流浪的，而亚当没有夏娃，他的生命仍然是孤独的，这就完全失去了婚姻的意义。最早的时候，亚当就是个孤独的亚当，神要赐给他婚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的真正意义。所以是在亚当舍己的爱中，在夏娃完全的顺服归回当中，二人成为一体。大家听懂没有？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有些姐妹不理解，会问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因为在这个婚姻当中，亚当在夏娃之前，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中文把 husband 把先生翻译为先生啊，把丈夫翻译为先生。先生的意思不仅仅是在时间上的优先，在第一个婚姻当中，亚当比夏娃先出现，先被造，先出生，其次才是夏娃，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他在你前面嘛，先生优先。第二，从属灵的身份地位来讲，神最大，神创造了万物，神创造了亚当。但是虽然亚当在万物的被造之后，神赋予亚当一个极高的身份跟权柄，在万物之上，在神之下，这是夏娃之前发生的事情，夏娃还没有被造。神，男人亚当，万物，包括蛇，在这个身份地位当中，请问夏娃的顺服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是神，第二是亚当。等一下我们会看夏娃的不顺服把这个次序打乱了。当蛇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要达到什么目的？答案乃是他要解体，他要解散亚当夏娃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爱与顺服的关系，他要解体，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二体，不再结合，不能结合，不要结合，这是试探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当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这段对话，我就不多讲了。最终当夏娃要伸手去摘那个禁果要吃的时候，他没有顺服神，他没有问神，神哪，蛇说可以吃，而且吃了可以变得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是这样的吗？其次他没有问亚当，没有问老公，老公啊，这条蛇竟然说可以吃，这个果子你不是告诉我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吗？蛇说可以，没问题， 夏娃既没有问神，也没有问亚当，在神所创造的这个权柄链当中，夏娃听从了第三个创造的层面，就是万物的动物，动物界，撒旦通过蛇来诱惑他。所以夏娃的不顺服把神所创造的权柄链完全打破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不顺服的老祖母。所有不顺服的人都出自夏娃。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亚当在做什么呢？当夏娃与蛇对话，当夏娃有疑惑，当夏娃想吃，伸手要摘，甚至摘下来已经吃的时候，亚当在做什么呢？其实亚当就在旁边，因为夏娃吃了以后也给他吃了啊，亲爱的老公啊，这个果子我吃了一口还不错，请你也尝一尝吧。我不知道亚当在做什么，可能在欣赏伊甸园里面各样抱眼球的事情，那么心不在焉的啊，就啊吃好，这样好吃好就吃了吃了，连吃的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无论如何，不管亚当在做什么，亚当没有做一件事情，乃是全神贯注的来爱夏娃，因为夏娃出自他的生命，是他舍己的爱，是他的爱的对象。在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夏娃是第一爱，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夏娃是他的第一爱。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失去了第一爱的专注、关顾、保护，而失去了夏娃，失去了夏娃。当夏娃吃的时候，亚当就失去了夏娃，不顺服他就失去了，因为他没有爱的关注。我也常想，如果我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我会做什么呢？我不能保证全心全意的爱夏娃，但是我很有可能在他伸手即将摘的时候就说住手不能摘，或者吃的时候住嘴不能吃，这样的话我才能体现出对夏娃的爱，体现出我对神的顺服，这样就不会堕落犯罪。但是亚当都没有，亚当不但没有禁止夏娃，亚当还吃了，所以两个人都堕落了。所以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家庭，第一宗婚姻，神的第一个诫命，二人成为一体，就在夏娃的不顺服，亚当的没有爱当中失去了，迷失了，以至于历世历代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夫妻都活在这个不顺服、没有爱、没有爱的关注的模式当中，直到如今都活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明白，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奥秘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亚当夏娃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婚姻预表了基督与教会的救赎，预表了基督与教会的救赎。其次，也表明基督夺回了、赎回了亚当所失去的第一爱。请大家注意听，我再说一遍，二人成为一体，极大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们的婚姻预表了将来神要通过基督对教会的救赎。其次，也表明基督已经赎回、夺回了亚当所失去的第一爱，已经完全的活出了神的爱、顺服的爱、舍己的爱。亚当失去的，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完全全赎回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里面的内容来看神的爱，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经文讲到神如何在基督里面爱教会。第一章特别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着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特别讲到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讲到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预备我们所行的，就是活出这种救赎的爱与顺服来。继续讲到他就是父神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就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将两下借着自己，两下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借着自己就是基督，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除去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注意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合二为一，一个新人归为一体，这都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救赎。第三章也特别讲到神在基督里面如何让我们众圣徒领受神的爱，跟众圣徒领受神的爱。所以以弗所书乃是在讲教会所领受基督的爱，教会领受基督的爱，我们都是在讲教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某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民族，教会是一群在基督里面蒙爱的人，历世历代在基督里面蒙爱的人。教会是历世历代的人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人，教会也是一群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的人。大家听懂没有？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某群人，不是某个民族，不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教会是一群在基督里面蒙爱的人。这一群蒙爱的人在基督里面被救赎，领受基督的爱，也彼此顺服，活出这种爱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从基督对教会的拯救看到，神真的在基督里面赎回了亚当在婚姻里面所失去的爱，就是亚当失去了对夏娃的爱，夏娃堕落了。但是神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拯救了所有世上堕落的世人，不仅仅是一个一个拯救，神爱世人，拯救你我，而是通过教会这个蒙爱的群体，历世历代大公教会拯救了所有堕落的人。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不再是某个宗派、某个群体、某一个建筑物、某个民族，而是历世历代在基督里蒙爱的人。这一群人正是亚当所失去的，正是亚当所失去的。归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状态了，这是非常伟大的，这是这个奥秘，就是亚当夏娃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是在基督里面神对教会的拯救，也是在基督里面神赎回了亚当夏娃堕落的状态，以至于如今在基督里面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整体已经恢复到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状态了。这个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听。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已经在撒旦罪恶的权柄之下，他们无法完全活出爱与顺服，爱与顺服一旦失去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但是神借着基督对教会的救赎，把这样一群蒙爱的人彼此顺服的人再次置于这个堕落之上，至于堕落的世界之上，堕落的身份，堕落的地位之上。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教会被赋予了极高的使命跟荣耀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犯罪了。我们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上，我们在堕落的罪恶之上，这是教会真正的身份，这是教会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彼此顺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相爱，看见没有？起初如果夏娃在亚当里面顺服，他们就可以彼此相爱，但是一旦夏娃离开了亚当，他就不顺服，他就堕落。如今又把我们提升回到他们堕落之前的状态，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顺服，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神在基督里面对教会的救赎彰显了起初亚当那种失去的爱，是完全的舍己的、专注的、一心一意的、赦免的这样的爱。同时教会对基督的顺服乃是起初夏娃所失去的，没有活出来的，乃是谦卑的、委身的、顺服的、甘心乐意的、尊重的，这是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如果教会活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一定是爱顺服的关系。那么今天教会被置于一个极大的挑战当中，教会能不能回应基督完全的舍命的、赦免的、救赎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基督，这是教会最大的挑战。如果可以，人际关系、夫妻关系都不是问题；如果不可以，人际关系、夫妻关系都会出问题。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件非常棘手非常难处理的事情， 我们教会是三语教会，英文、粤语、国语，三个堂会要互相协调合一，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在英文堂跟广东堂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张力冲突。我们长议会有八位长老，国语、英语、粤语，这八位长老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都意识到一个目标，就是要合一。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带着极大的谦卑、忍耐、宽容，能够把合一活出来。如果彼此有不同意见，暂时不要做最后的决定，私下沟通、祷告、分享、交流。如果有不同意、不同意见，暂时不要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有好几次延迟、延迟、延迟、延迟决定。外面的人不理解，哎，你们不说上个星期就做决定了吗？就要报告了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合一。我们正在极力的保持基督里面的合一。如果我们能保持合一，我们就可以相爱。我们可以相爱，我们就可以战胜、超越这些挑战。在这当中，我们也特别感受到基督对教会的爱，通过长老的灵修、经文分享、代祷、爱心，我们真实的感觉到基督爱教会，基督很爱教会，甚至通过弟兄姐妹发给我们电邮鼓励我们。基督爱教会，在这个当中，我们顺服基督。亚当夏娃二人成为一体，爱与顺服这种模式，当他们失去之后，神通过基督借着教会已经恢复了，正在恢复，而且正在恢复彰显出来。基督的爱是完全的，是毫无瑕疵的，是圣洁的，是救赎的，是没有问题，是不会失败的，不像亚当会失败。现在唯一的挑战是教会，我们可不可以把基督这种舍己的爱、完全的爱、圣洁的爱、赦免接纳的爱，在我们这个群体活出来？如果我们可以活出来，回到家庭里面来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刚才所讲这个极大的奥秘，二人成为一体，亚当夏娃失去的，在基督与教会当中，神已经恢复，神正在恢复，神正在恢复。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大家知道后现代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吗？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要解体，人类传统的文化、价值、道德观念都要解体，因为没有绝对的嘛。宗教信仰也要解体，没有绝对的。那么家庭也要解体，男女关系要解体，婚姻要解体，甚至性别也要解体。除了男女两性，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性别，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种可能性了。这是后现代的表现。在这个当中，很多人迷茫，很多家庭破碎，很多人心灵痛苦。前一阵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她还没有结婚，就来问我们，问我跟师母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问她，你对圣经有什么问题？她就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太太要顺服先生。我就给她解释，太太顺服先生的条件乃是太太顺服基督，先生爱太太的条件乃是基督爱教会。从这里我就开始给他解释为什么基督这么重要，为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么重要。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到后来，我就解释到基督的舍己是独一的，是绝对的。当基督以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世人。基督爱教会，就是这种舍己的、舍命的爱。然后基督要求教会的人、信他的人，把这种舍命的爱彼此活出来，彼此顺服。他听懂了。我跟他讲，在全世界大千宗教当中，没有任何的教主为他的信徒舍命舍己。佛教没有，伊斯兰教没有，印度教没有，非洲原始宗教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只有基督教的基督以自己的生命舍己救赎，从而让他的信徒、让他的门徒 活出这种舍己舍命的顺服来。他听懂了，他告诉我最近正在思考纠结佛教与基督教的区别，想选一个。他说今天听了牧师的分享，他特别的感动，为基督舍己的爱而感动，这是佛教当中所没有的。我跟师母问他，你要不要跟我们做一个祷告，他说愿意，我就带他做了祷告。感谢神，愿神继续赐福他。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拯救，没有拯救就没有恩典，没有恩典就谈不上爱与顺服，没有爱与顺服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也谈不上家庭，因为家庭的爱与顺服是没有模式没有榜样的，那没有爱与顺服，家庭就是支离破碎的。这正是后现代这个时代无数的家庭，不管是中国、美国、加拿大，到处都有这种破碎失散迷惑的家庭。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丈夫不能忠贞于自己的妻子，不能忠贞于自己的家庭，以至于使自己的家庭破碎，儿子成为吸毒者，成为暴力者，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太多了。忠贞的爱、独一的爱被认为是保守、狭窄。反过来，在中国，家庭也在破碎，先生找小三、小四、小五，尤其是男生，被迫在妈妈的抚养下成长，没有父亲，成了妈宝男，没有男人的气质，没有男人的生命，不知道如何爱。这是全世界所有家庭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子女正在面临极大极大的冲击，很迷失。如今我们讲家庭与教会的生命之道，我们乃有绝对的唯一的一个机会能力，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他的恩典，他的爱与顺服，把这种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夫妻关系再次挽回，再次带回过来。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承受着一个极大的使命、光荣的使命、艰巨的使命，乃是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爱与顺服，让教会真正顺服于基督，让世人在自己的破碎当中看到教会是有希望，教会是有爱的，教会的夫妻关系、教会的子女关系是美好的、令人羡慕的，以至于他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见证来归向基督，来信福音。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的使命不是跑到大街上讲你要信耶稣，你要信主，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这种爱与顺服来，要把这种生命能够活出来。如果我们活出来了，世人就可以信主归向主，教会就成为盐跟光，山上的城。愿神祝福大家，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在自己的家庭里，能够在教会里面活出二人成为一体爱与顺服的生命来。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通过今天的信息再次赐给我们生命之道。我们在这里特别为家庭与教会祷告祈求，愿众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再次经历福音的大能，领受天父的心意，能够看到基督的作为，他的拯救。不管是我们已婚的，还没有结婚的，我们的子女，愿今天的信息，愿基督的拯救、基督的爱与顺服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彰显出这种极宝贵的、极大的爱来。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子女来祷告，我们的下一代祷告，他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挑战、迷茫当中，主要愿基督的爱、愿基督对教会的救赎之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爱。在这里特别承认我们的罪的过犯，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很好的活出基督的救赎来，没有顺服基督，也没有彼此相爱，以至于没有给子女做很好的榜样。我们许多的子女虽然在教会成长，长大以后就迷失、就迷茫，甚至不再信了、离开信仰。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认罪悔改，请你赦免我们这些亏欠，让我们的子女在对教会的失望迷茫当中真正看到基督对教会的救赎，能够再次回到教会，回到基督的教会当中来， 让我们的子女，让我们所有失散的都能够回到基督的真教会当中来。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